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，我是 Joyce。
大家好，我是 Seiko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聊一聊迁徙。因为现在的这个交通啊，你看这人的移动都特别的方便，可能很多人啊都有过这种迁徙的经历，也可能呢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就很好，而你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在迁徙，所以这个过程和动态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。那怎么去理解这整个的过程？ Seiko， 你看我们最初是怎么确定要聊这个话题呢？
你看迁徙其实发生在地球的各个角落，不同的国家的人也在迁徙，动物们也在迁徙。你看很多鸟类、鱼类甚至能够从北极迁移到南极，然后再迁回去，都是为了生存，为了繁衍。似乎人也是为了生存，似乎啊，因为咱们得看一看这个人为什么得迁徙，他的这个因素可能更加复杂。因为人的心非常的复杂，很多人都有迁徙经历，自己有，或者周围的人有。迁徙这个话题涉及到每个人，迁徙的程度大小也不一样，有的只是在不同的村庄、村落之间迁徙，从一个小的城区到一个所谓的中心城区，也有从一个小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，更大的城市，还有从地球的这一边迁徙到那一边。那估计再过几十年、几百年，就要从这个星球迁移到那个星球。咱这里不说迁徙对与错，但咱得看看迁徙图个啥。常见的一个理由是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
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
这句话那可是被各种人都用了个遍，中国人用中文，西方人用他们的语言，都在表达这个意思。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，这似乎变成了我们迁徙的一个非常底层的动力或者借口。
可能和这个世界没关系，和想去有关系。可能对一个比如说啊，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山里的人来说，哎呦，县城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可能对有些人来说，哎呀，北京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对于像硅谷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说，火星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
问题都出在这个动词上，想要去看看。咱们再次声明，迁徙没有对与错，但咱们得看一看，去观察我们整个的这种迁徙的心理动态，或者说迁徙对我们的影响。刚才也说了，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的人都有迁徙的现象，但能够形成像中国如此规模的迁徙，他没官职，对不对？那咱们得看一看，这么一个如此庞大的游牧民族，当代游牧民族， 新来的这种迁徙人口。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下这种所谓的集体迁徙，尽管每个人的迁徙方式不一样，但它似乎是种集体迁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谓集体迁徙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都似乎被某些想法所左右，被某些幻想所左右，被某些所谓的心理动作所左右。比如刚才所说的想要，想要。这个非常不同于动物之间这种迁徙为了生存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放入了好多的心理活动。当我们每个人去观察内心，我想每个人都会发现，迁徙似乎没有解决那些人生中真正重大的问题。迁徙没有结束，反而带来了新的人生困惑。看似迁徙可以让我们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本质问题，迁徙图个啥？你看，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，互联网盛行，信息盛行，那各种的这种商品社会、物质社会在高速的发展，这种物质发展所带来的欲望是很强的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追逐物质生活，想要过得更舒服一点，更好一点。其实更好的生活，更舒适的生活没有问题，但问题还是出在这两个字上，想要。我们一旦让这个商品社会经济变成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，那在这样一个维度下，它必然会出现不均衡，必然会出现发达不发达。
你是说，当我们用货币去衡量一切的时候，
对，
那有了这种衡量，必然会有少就有多，有所谓的欠发达，有所谓的发达。
没错，当我们已经完全适应这种规则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思维体系都被金钱所框限。那在这种衡量体系下，我们就有了方向，对吧？我要变得富裕一点，我要变得更有钱一点，我要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我要有更好的医疗，希望我能活到300岁。我要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，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出息，能够也很有钱，也过得很舒服。在这样一种以金钱为主导的衡量体系下，人生似乎有了方向。我要变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
这个俗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那这个有方向，说我想要，那这有什么错呢？我想要，然后我就去做呗，然后奋斗努力争取得到，然后我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你看，人往高处走，问题在于咱们说的高都是同样一个高， 都是这个经济衡量尺度。这导致什么呀？这导致一帮人往一个高处走。
攻占高地啊。攻占制高点啊。
你看，这导致什么呀？这导致一帮人，一大群人往一个高处走。
所以就出现这种北上广深这超大城市嘛。
你看，所以像在中国能有这种超级巨大的城市，面积不说，这个人口那确实
顶着一个国家。
这个人口确实超级巨大，四个字，叹为观止。当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固定衡量标准的时候，这个高也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大家可能去不同的高地，但当我们的社会标准价值体系如此单一的时候，高就变成了一个地儿。在我们现实中就那么几个大城市，对吧？
好，那以上就是谈迁徙的第一部分，咱们还有一些话要说，下期咱们接着聊。
对，下期接着聊。